大家早安。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课程里面，救恩史我们已经读完了两部作品，就是创世纪跟出谷记，已经各位大概的浏览了，非常快的简单的介绍了勒位记。我们今天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本书，我们进到户籍记，要跟各位一起阅读经历每一次带领百姓经过旷野的这段时光，什么是旷野流徙的时期。我们看的书是户籍记，就是我们一般习惯的对于这部作品的称呼的方式，用中文。那英文怎么说这个作品？英文说是 Numbers。 你们读过了这本书啊，你知道一开始其实我们中文的户籍记是一样的，按照它的意思在给它取名，就是简单讲户口统计啊，户籍普查啊，英文是一样，统计人数啊。以色列子民进到埃及是70人，离开埃及时男子是60万啊，保守的估计加上妻子跟孩子的话300-400万人。当然我们根据圣经的文字本身做估计啊，当时具体的情况到底多少我们今天没办法说，无论如何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那这个是犹太人离开埃及以后，那他们在旷野里面生活，在行走之前呢统计人数，所以英文叫 Numbers，我们中文叫户籍记，按照内容给的名字。犹太人怎么称呼圣经呢？希伯来圣经跟我们教会传统是相当的类似，或者应该反过来说吧，教会传统延续着希伯来经典传统，重要的文件都是以前面两个字或一个字做名字的，做书名。所以这个作品一开始在旷野里，所以他们希伯来直接称这部圣经是在旷野中，讲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就好了，这是非常简单。如果你看这个教会的这些教宗通谕是一样的啊，人类生命通谕，前两个字是人类生命，人类生命的意思，它变成一个通谕，用前两个字取名，我们叫它人类生命通谕。那么这是一样的传统，在创世纪也是一样，就创世纪第一个字在起初，那我们整个犹太传统当中称他们作品就是叫在起初。那各位明白一下，一般的古典的作品里面，他们并不是从内容取名，是从第一个字，经典第一个字第二个字，一提这个字他们想起全部经典的内容，一个字让我们想起来。好，我们现在要一起阅读跟各位一起讲解这部作品。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相信各位已经读过了。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他就跟我们介绍勒位家族是司祭家族。我们上一次在出谷记结尾时，在勒位记非常简单的介绍时已经说了勒位家族。好，以色列人出埃及国以后第二年2月1日，上主在西乃旷野在会幕内训示了梅瑟。我们还记得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花了3个月来到了西乃山下，然后在西乃旷野里面他们就整个的生活了1年。在那边梅瑟上了山，得到天主所给的10句话。我们说天主就透过梅瑟和以色列子民立了约。当时他们在整个的旷野当中，在西乃旷野停留了1年之久，在那一年里面发生了很多事件，其中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呢，勒位子孙被赋予了司祭的职务。那各位记得的故事，在拜金牛事件之后的故事，那么亚郎子孙就成了司祭。亚郎勒位人，亚郎跟梅瑟都是勒位人，他们这个支派的子孙，那么成了司祭，负责的职务就是照顾会幕、照顾约柜以及许多相关的礼仪。那当就问勒位人这么多，他们怎么样进行礼仪，怎么样完成他们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在后来的，特别在洛书二书，在下一部书里面要提到的是，当他们占领整个天主所许诺之地时，分配土地给12支派，那勒位人呢没有分到土地，他们分到12座城， 当成乐位城啊，分了四十八座城，但这四十八座城按着支派，在这个四十八座城的人呢，每一个城他每年两个星期，那么在圣殿里面供职啊，担任他们的职务。那他们的工作的情况呢，是乐位的男子啊，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一连两个星期在会幕当中，在圣殿里面担任职务。那这个在户籍记的第四章第三节写的哈，男子三十岁到五十岁。那么另外一个传统，户籍记第八章二十三节说，乐位男子二十五岁到五十岁。每一读这个我就很感慨啊，不论是哪一个传统，我都是该退休的，我已经超过五十岁。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天主教神会那么苦，八十岁、九十岁。我是希望我五十岁刚退休，大家一定可以打我了哈。那如果说我做六十岁退休，请各位多多包涵了，不要再说那么年轻了。六十岁，五十已经是半白老汉了，对不对？六十岁不得了，该退了，该退了啊。好，上次问的问题，伊莎伯尔到底几岁怀孕？这边答案很清楚，几岁？伊莎伯尔怀孕的时候，她的先生还在上班吗？有啊，他是放假回家才跟太太相好啊。这上班一定是几岁以下？五十以下。那么一般传统，太太比先生年轻嘛。这不要再猜了，八十岁、九十岁乱猜一通，圣经有答案的，好不好？好好说有答案的。这是我们圣经推理剧啊，对不对？虽然不是像那个西西考克那么悬疑，不过这是有答案的。我是帮各位慢慢去想，这是整个圣经是有脉络的。你不要忘记哈，犹太人他们女子十三、十五就结婚了，跟先生在一起了。我到了四十岁还没有生孩子，今天都是说很晚很晚的嘛，对不对？何况是两三千年前。那么四十岁真的是老年，一直没有孩子，是很悲哀的事情，在犹太的传统里面，这个要慢慢的注意到。我们再一次提醒，注意到我们在看一个古老的故事，古老民族的故事啊，不要拿今天的这些医学知识，就是加在他们以前，四十岁怀孕很了不起哦，以前不得了的，以前不得了的一个晚年。好，这是关于这个乐位司祭、乐位家族的生活。那么户籍记一开始就是统计人口，几乎户籍记前面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描写这个事件。那我们先看看啊，这最多的是谈到乐位支派的职务跟使命，到底他们有什么职务，有什么使命。好，乐位人没有依照自己的宗派跟他们一起登记。好，在统计人口时乐位人没有登记，因为上主训示梅瑟说，只有乐位支派不要登记，不要将他们列在以色列子民内。你应该派乐位人管理会幕和其中的一切器皿，并一切附属的物。他们要搬运会幕和其中的一切器皿，在会幕中服务，住在会幕的四周。会幕要迁移的时候呢，乐位人要拆卸；会幕要搭搭时，乐位人当搭。如果熟人走近，应该处死刑。以色列子民应该分队扎营，各归本席，但乐位人应该在会幕四周扎营，免得以色列子民触犯天怒。乐位人应该负责看守会幕。就很清楚，在统计人口时，乐位人口就没有算啊，他们担负的是特别的职务，所以没有算他们的人口。因为当时统计人口主要的是要看多少人可以打仗，主要的目的。好，那他们呢是为会幕服务，为约柜服务，这些相关的一切事情。那会幕里面保存着约柜，约柜里面保存着玛纳，保存着石板啊，十句话的石板。后来还看到要保存亚郎的棍杖。那这个会幕是特别重要的，会幕是天主临在之处，会幕是天主跟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面一起游行啊。游走的时候呢，他们相遇的地方。当然这个是在今天的教会来看呢，会幕它就是圣体柜的预象了。圣体柜让我们今天的天主教会跟别的任何宗教不一样，我们变得那么的独特。那么天主教要理1183条教导我们， 怎么样去保存圣体柜，他们要以最大的尊敬放在圣堂最显贵的地方。圣体柜的尊贵位置与安全应该有助于信友朝拜那真实临在圣体圣事类的主，这是原则。你可以问问看你们的堂区，去检查一下是不是在最尊贵的地方啊，旁边有没有干净。常常发现有时候圣池旁边啊蜘蛛网很多，哎呀，那不可想象啊。我绝对不是乱讲话啊，看过的啊，看过的。那我们就很难去跟别人说我们跟别人不同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到。那么教会呢，圣体柜具有核心的位置，因为它表示呢天主圣子具体的临在于我们当中。我们还记得我们前面读过一段出谷记的话，当时天主好像发脾气啊，告诉梅瑟说你们去吧，你们继续走吧啊，我不跟你们走，你们走就好，我跟你们走。梅瑟怎么说呢？他说，天主啊，你如果不亲自去啊，出谷记33:15，你如果不亲自去，就别叫我们从这里上去。因为呢，人们怎么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中特别得宠呢？岂不是因为你跟我们同行，而我和你的百姓有别于地上所有的人民吗？梅瑟作为以色列子民的领袖，清楚的知道他们跟外邦民族最大的不同是天主在他们中间啊，天主非常的亲近。那今天的天主教会呢，跟别的宗教不同呢，也是因为我们有天主圣子生活在我们当中。那么在圣体柜内，愿意自己隐藏在圣体柜内，为了要能够确切的保证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要想这个事情，要注意这个事情，对于圣体柜基本的尊重要注意，到了圣堂里面要向圣体柜致敬，要向圣体柜致敬。现在呢，很多圣堂把这个圣体柜移在另外一个小圣体小堂啊，当然是好的好的。那很多人就忘了啊，进堂前先朝拜圣体就忘了，这很可惜，好不好？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但是在弥撒礼仪当中，顺便提一下，在弥撒礼仪当中，如果在传统圣堂，圣体会在圣堂最顶端，那么神父呢，他的位置，因为现在是面向信友团体，神父居于这个圣体柜跟祭台中间，对不对？那在基本的礼仪的进行当中，那么如果万一要穿行的话，那不要忘了，在感恩礼当中，那个整个的核心是祭台。那时候呢，我们尽量不要从圣体柜跟祭台中间穿梭，尽量不要，万一不得不的时候向祭台致敬，不要把这个臀部向祭台，不对，很难看啊。那注意到这个在辅祭的小朋友们，或者是一些大人们、小姐们啊，记得尽量不要穿梭于祭台跟圣体柜之间，你绕过祭台没有关系的啊，稍微走几步路，行礼如仪，这是我们最根本的表达啊。孔子就说了嘛，哈，视神在，视神如神在，对不对？何况我们真的在啊，我们不是如啊，不是好像啊，我们相信圣体，天主圣子，耶稣基督真的在啊，我们要能够做出来。那么再一提醒啊，弥撒的时候，感恩礼进行的时候，核心是在祭台，各位的眼睛要望向祭台，不是你手上那一本早就该丢弃的弥撒经本，好不好？眼睛望着祭台，耳朵听一切礼仪灵人的话。好，那么那位人怎么样尽他们的使命呢？户籍记第三章，上主训示梅瑟说，看，我由以色列子民中拣选了勒位人，以代替以色列子民中一切投胎的长子，所以呢，勒位人应该归属于我，凡是守身的都是我的啊，这是原因。自从我在埃及国击杀了一切守身的之日起，凡以色列守身的，无论是人或者是动物，都应该祝圣归我，属于我，我是上主。那我们已经熟悉了以色列的长子啊，在任何的古代民族是一样的，他们本来是担任这个家庭司祭的角色，继承父亲啊，那担任家庭司祭角色。那么在离开埃及时，因为有这个拜金牛事件，那勒位人执行的这个正义，把这个不选择天主的都杀了， 然后被梅瑟就是选为立为整个民族的司祭，那么那个人就取代了以色列民族中长子的角色，特别是这个民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整个一起行动的时候呢，当然需要一个团体性的司祭，这个时候呢，勒位家族就被拣选。好，我们进到第五章，那以后呢有很多这个具体的法律，那么告诉我们各种法律是怎么样产生的，我们慢慢的看。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叙述他们在整个旷野里面游走的过程，我们后来在33章会读到他们整个旷野流动的过程总共有40个阶段啊。那么去跟他们看，你知道这个40就是一象征数字啊，他们刻意的写成这个样子，让百姓记得在旷野中是一个考验的时期。好，我们在第六章看到一个各位在圣经里面常常读到的一个情况，叫做纳齐尔院啊。纳齐尔院在圣经里面很多人都发了这个愿，那首先最著名的是山松啊，我们在下次课程等到民党记得住再讲到他。那么若翰也是一样啊，若翰也是一样，从出生后剃刀没有碰过他的头。那纳齐尔院呢，有时候并不忠诚，可以是三个月或一个月，至少是一个月。我们在中途大师都读过，保禄他的服场旅行，在离开格林多时要回到耶路撒冷送去捐款时，在根格勒剃了头发，是一样的。好，这个愿在户籍记第六章，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告诉以色列子民，无论是男女，若许了一个特愿，就是纳齐尔愿，献身给上主，他应该戒绝饮清酒和烈酒，不可喝清酒和烈酒制的醋，不可喝任何葡萄汁，也不可吃新鲜的或干葡萄，在整个献身期内，凡葡萄树所结的，甚至葡萄仁和皮都不可以吃，在他整个守献身愿的时期内不可剃头，在几时未满献身的愿是祝圣于上主的，应该让头发自由的生长。好，这是纳齐尔愿，大家可以知道整个的来源啊，在新约的传统里面都是在旧约有它的根。然后呢，我们到第六章的结尾，一个非常美的祝福词，是所谓的亚郎的祝福文。亚郎以司祭的身份啊，非常隆重的祝福了犹太子民啊。第6章22节，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告诉亚郎和他的儿子说，你们应该这样祝福上主以色列的子民啊。怎么说呢？愿上主祝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慈颜光照你，仁慈对待你，愿上主转念垂顾你，赐给你平安。这样呢，他们将以色列子民归于我的名下，我就必定要祝福他们。这祝福词是非常清楚的，三段的祝福。愿上主祝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慈颜光照你，仁慈对待你，愿上主转念垂顾你，赐你平安。那祝福当然在教会里面传统上是司祭啊，对天主子民的祝福，整个弥撒里面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那么其实呢，祝福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的，家里面啊或者朋友之间彼此祝福是非常重要的。那特别是我跟各位建议，有你们家里面啊长辈祝福孩子非常好，练习一下啊，练习一下。我看各位孩子应该都不小了哈，那孙子好了，孙子哈，你们的不但有幼童啊，其实每个人好像祝福是非常好的，这是很好的宗教教育啊，而且是给他天主的祝福，当然就怎么可以驱魔啊，保平安啊，是必然的。我们就是施行法术啊，我们寻求天主祝福，我们要练习，祝福一定要郑重，不要马马虎虎的，要隆重的做，好好的做。让孩子们体验到这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啊。有时候我们看啊，就是大家哈会寻求神父祝福啊，说寻求这个什么主教祝福啊，所以我觉得都我们都太随便，人太多了，那当然要体谅，人一多很难做的慢慢的嘛，就很急，对不对？特别是新神父祝圣以后，大家拼命排队，对不对？哎呀不得了。但是一般的生活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跟各位建议啊，特别你家里面的祝福，或者孩子要出远门，要去念大学，要当兵。给他一个祝福，你实在没有自己的话，就用亚郎的祝福，非常美， 那么接着我们进到这个第八章啊，那么叙述再一次的重新的叙述，重复的叙述，你看这多重要，亚郎特别的拣选啊，勒位人啊特别的拣选，第八章十四节。好，为此你要由以色列子民中分出勒位人来啊，上主训示门徒啊，使他们属于我，此后呢勒位人才可以进入会幕中服务。为此你应该洁净他们，以窑里奉献他们，因为他们是以色列子民中完全献给我的人，我使他们归于我，以代替以色列子民中一切开胎的守身者。因为以色列子民中一切守身，不论是人或兽，都属于我。自从我在埃及地击杀了一切守身的那一日，我就将他们祝圣归属于我，我取了勒位人替代以色列子民中一切的守身。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重复的叙述，那么重要所以才重复，因为重要所以重复，这些特别对重复的章节各位要特别的注意到。那么当然我们发现勒位人的拣选呢，在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那很快的啊，在勒位人当中，他们的权威也会产生问题，那天主呢会用天主的方式巩固这些权威。我们还记得啊，这个以色列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天主说啊，你们不能走近路，要到梅瑟，他们绕远路，怕的是他们在进入的时候碰到太强大的抵抗者培勒瑟特人，一碰到危险就想要回埃及，为了避免这个，让他们绕远路。那么在远路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碰到更多的困难跟冲突，时间长当然冲突也多，困难也多。我马上看到两个非常典型的信仰团体中都会发生的例子，那么在梅瑟传统里面就有，我们待会要看到。我们先注意到在这个以色列子民开始行走，他们先隆重的庆祝了逾越节，在第九章故事记一开始，第九章一开始，天主命令梅瑟带领子民那么举行逾越节，他说出埃及国后第二年的正月，上主在西乃旷野吩咐梅瑟说，以色列子民在定期内当举行逾越节，于本月十四日黄昏时在定期内举行这个节日，应按一切规定和礼仪举行。还记得吗？在天主要透过梅瑟在埃及降下第十个灾害时说了啊，先准备，你们定这个月为正月，对不对？这个月的十号要准备羔羊，十四日要宰杀，对不对？今天是第二年了，又到正月了，会再过，会离开这个埃及的那个。现在他们第一次在旷野当中，在没有任何的威胁之下，他们过这个逾越节。他们每年都要过逾越节，过节的时候重复他们第一个离开埃及那个晚上所发生的故事。家族中最小的儿子要问长辈，那长辈要再一次的诉说，这是他们所经验的整个民族救援的核心事件。好，那么庆祝逾越节呢，是表示他们承认我们是属于这个团体的，我们是这个家族的，我们是这个支派的，我们是这个民族的。谁不庆祝，表示他不属于以色列子民。那如果有人实在是没办法，因为特殊原因错过了怎么办呢？那么库奇记也说了，第九章十一节说，那么在下一个月同一天，隔了一个月同一天要补习这个庆典。你在实在不得已错过的时候，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讲了好几次，实在没办法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利用各种不同的借口就算了，不，他们非过不可，他们这么重要的过，因为是团体的节日，尽一切的可能在团体中过，实在不行，第二个月当日补行这个节日。相同的情况当然是今天发生在感恩礼里面，那每一个主日的感恩礼是大家必须参加的，每一个主日实在不行了，那么星期六晚上勉强可以，勉强可以。刚才我们说有很多人因为兵役的关系，因为特殊服务月的关系，可能实在没办法，教会当然不苛责，我们就要问，就要问自己，自己对自己要负责，我到底是怎么样面对 主日的聚会，像犹太人他们当年怎么样面对逾越庆节是一样的问题。好，那么这一些都结束以后，他们真正的出发了。出埃及记十章开始，他们从西乃旷野里面就出发了。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由会幕中升起，会幕上升起，以色列子民从西乃旷野循序启程出发。以后呢，云彩在帕兰旷野就停住了。他们初次依照上主借着梅瑟所行的命运启程。这边讲循序启程，在前面各位读过了，对不对？他们把这个子民分成了东南西北四个部队往前走，对，部队往前走，按照顺序走的，好像非常有秩序的，像是一个军旅啊，真正的在行军，这很容易了解的。他们这么大的民族所，他们到哪边去都对当地人是一个威胁，那一样的，当地人对他们也是威胁，那必须要保护自己，必须有这一个军事的这个阵势，必须有的。好，他们就这样子启程出发了。那整个的阶段从现在一直走到跨过约旦河进入天主的许诺之地，一共分了40个阶段，这40站，一站一站的走。那在33章有详细的叙述哪40站。好，那么开始走不久，老百姓又开始抱怨。我们觉得很惊讶，我说以色列子民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大概也不那么惊讶了，很奇怪他们抱怨。他们很快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有两种基本典型，第一个没有食物，第二个不服从权威。我们先看第一个在第11章16节到20节。那么上主呢对梅瑟说了，他忍着百姓们抱怨没有吃的时候啊，上主开始对梅瑟说，你给我从以色列的老年人中高选70人。你知道这个老年人啊，不是大家想象的70、80岁，好不好？我想50就老年了嘛，都退休了嘛，对不对？好，高选70人，你知道他们是民间的老前辈，很会办事的人，领他们进入会幕，叫他们和你站在一起，在那里我要降下和你交谈，取些你身上具有的神能分给他们，叫他们与你分担管理人民的重担，不让你个人独自承担。你看，是天主给了梅瑟全部的神能啊，那把他身上的神能分点给那些别的长老们。今天教会是一样，我们神父是分享主教的神权，神父们并不是独立的，是分享主教的神权，很清楚的，这个传统跟着从犹太下来的。好，然后呢，你要对民众说，你们应该圣洁自己，直到明天你们就会有肉吃。肉来了哈，因为呢，上主已经听见你们的哀嚎跟哭泣，你们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是多么的美好，如今上主给你们肉吃，不但是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千天整个月，直到肉从鼻子里面出来，直到你们生厌，因为你们轻视了住在你们中的上主，在他面前泣泣说，为什么我们出离了埃及。觉得非常有趣，其实很恐怖的描写，肉啊从鼻子里冒出来，那什么场面不知道啊。以色列子民抱怨没有食物，那么上主呢就借着梅瑟预言他们将得到食物。问题还是老问题，一碰到一两天的饥饿，或者这个东西光是吃这个玛纳太没味道了，开始抱怨。他们到底真的相信天主吗？要问这个问题，他们真的相信天主吗？一直是这个问题，百姓们一再的抱怨。好，那么天主呢就回应了，你们要肉吃，给你们肉吃啊。第十一章，我们继续看31节。上主呢让一阵风刮起，由海上吹来，很鹌鹑散落在云幕上，鹌鹑在云幕的四周，多的有一天的路程那么远，一天我们算30公里好了，好不好？在地面上有2寸厚，人民那一整日整日整夜，第二日整天都忙着捕捉鹌鹑，收集的最少的也有10堆啊，摆在荧幕的四周，肉还在他们牙齿间尚未嚼烂，上主对子民发怒了，以极严重的灾祸打击了人民。这当然是有趣啊，这个老百姓呢求 要有肉吃，甚至给他们吃的。天主呢，在这样子给他们肉吃的时候呢，当时发生了灾难。这个灾难当然没有写什么，大概是一种瘟疫。你想想看，那个肉啊，摆在门口摆十天，再吃下去，什么场面啊？那个真是可怕。当然要问这边到底讲什么东西，在讲什么啊？天主给了他们什么礼物？他们要肉吃吗？给你们肉吃，对不对？给他们礼物，那礼物变成什么呢？变成惩罚。他们在对天主抱怨的情况要求的，啊，他们不是求天主，天主你赏给我们，他们像没这抱怨，在抱怨时，那么现在他们得到他们的惩罚，这其实啊是罪的奥秘，这是罪的本质。我们很多事啊，很多生命的经验当中，我们真正以为好的东西，对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吸引力的东西，其实是让我们致命的东西。就是呢，譬如说我们希望满足口腹之欲，吃嘛，对不对？吃后就通通留在身上，不要说从鼻子里面出来，就马上长个大体型出来给你，或者呢就吃了肠胃受不了。就基本上我们注意到这是非常深的罪恶的奥秘。罪恶的奥秘，罪恶的惩罚，罪恶的本质就是我们享受那个罪恶。你只要想那些瘾就好了，这些瘾。那些人为什么戒不了烟？为什么戒不了毒？他本来是享受啊，常常跳跳欲仙还不赖，对不对？暂时的忘记苦痛，可是呢，以后再也脱离不了，被这一个瘾啊死死的控制。我们今天大概往下一般的人哈，最普遍的应该是上网的瘾。上网的瘾，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就是整天哈，花上多少时间？好心是找资料了哈，对不对？然后呢，你看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上面？我们其实已经被控制的死死的。另外一个瘾是看这个谈话性的节目，我们不断的被洗脑、被洗脑、被洗脑，还很开心。你看，都是我们本来都是享受。本来是我们可以，就是说我们够理智，我们可以享受那些东西的。可是我们一不小心啊，就被它控制住，啊，就陷入一个这个一上的瘾，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当然，一般我们过去常讲的酗酒的问题、吸毒的问题、色情的问题，都是一样。一旦呢陷到这个瘾里面，人就无法自拔了。所以罪恶的本身。就是我们自己享乐，享乐成了我们的惩罚，还不知道。等我们发现是惩罚都来不及了，但他死死的控制住，他真的是一个无底洞，无底洞。我就是很佩服我们这个澎湖百姓的智慧，能够投票反对这个赌场，真是那真是大智慧。我们感谢天主，感谢天主，不得了的大智慧。好，希望这个苗栗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好，那么这个情况我们明白罪恶的情况，所以教父呢一直教我们怎么样去躲避罪恶呢？怎么样从罪恶里面出来呢？怎么样改过呢？改正罪恶最简单的方法，最好的时机从开始，在犯罪的第一天就开始，立刻回头。当然我们说最好是根本不要开始，对不对？最好是根本就不要开始。我记得我在那个朝圣时候，我碰到一个神父，我们弟兄，他是阿拉伯人啊，他就请我去这阿拉伯的坝里面坐一坐。哎，我觉得有趣啊，反正我也爱喝酒，去吧去坐一坐。哎，就点了啤酒，哎，看那边阿拉伯音乐很开心的，哎，聊到天怎么样？哎，他点了一个阿拉伯水烟，阿拉伯人都抽的，他说我抽，你说让我抽，我说我不抽，我说我不碰烟，我不喜欢这个味道啊，你不抽我就生气了，我们不是朋友，我说不是就不是。算了，如果你因为这样子说不喜欢，那算了。我说那我也不觉得你值得当朋友，就算了，很简单，根本不要开始，根本不要，就怕一开始就喜欢上了他，这是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注意到，万一开始怎么办？第一天一旦意识到，立刻回头。我们知道没有人啊是突然间就变成大奸巨恶的，没有啊， 都是慢慢的，慢慢的。我们的俗话叫做温水煮青蛙啊，怎么死都不知道，是这样子啊。那么丰子恺啊，过去一位非常著名的大陆的作家，写一本一个文章叫做《渐》啊，渐渐的渐，渐渐的，都是渐，慢慢的，我们就不知不觉就被控制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提醒，那么告诉大家，在以色列人抱怨食物时，天主赏给他们食物吃，我们所能够想到的一个最根本的我们生命的教导，要注意到罪恶常常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及时的从这边抽身才行。好，第一个抱怨是抱怨食物，那么第二个抱怨呢是抱怨权威。在十二章举这个例子啊，十二章米利央跟亚郎啊，亚郎呢跟米利央都是梅瑟的兄弟姐妹啊，很惊讶自己的亲人开始抱怨了。那梅瑟呢娶了一个故事人做妻子，然后呢米利央跟亚郎就开始说啊，上主难道只跟梅瑟谈话吗？上主不是也跟我们谈过话吗？那么言下之意是为什么只要听梅瑟的，为什么不能听我们的？我亚郎跟米利安，我们不是也跟天主讲过话吗？好，那这话呢上主听见了，上主听见了。那这是亚郎跟米利安的埋怨啊，他们说我们也可以跟天主讲话，我们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包含梅瑟。我们注意回顾整个的救恩历史，会发现几乎所有天主所拣选的人，所有代表天主带领天主指明的人，都被不同的人指责过埋怨过，亚巴郎、若瑟、梅瑟没有一个例外，以后的若苏厄、民党、达卫、先知们，甚至的保禄，没有一个例外，都经验到相同的反对。所以我们神父们被教门抱怨嘛，知道不是例外，不要太难过。米利亚跟这个亚劳的反应是非常典型的，难道天主不是也跟我们讲过话吗？我们不是可以直接跟天主交谈吗？你看注意为什么要听梅瑟？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啊这些抱怨啊，就是非常像基督教的想法，很像 啊。我当然不要去跟各位制造这个，我希望在座的如果有那个基督教的朋友不要生气啊，这是我们自己比较是这个样子的啊。对于这个教宗权威的认定，第一次的教会的分裂啊，正教会跟这个拉丁教会的分裂啊，就是这样子的。好，当我们讲东正教，因为当时在拉丁教会东边啊，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对于教宗的权威的认定啊，是不是实际的权力，还是一个合一的象征性的而已？我们至少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听这一位或那一位领导者？为什么我不可以直接跟天主讲话，从天主那边得到启示？我们教会里面修会团体是一样的，常有这个问题。那会长比我学历还低，为什么要听他的？啊，那会长不过人也好而已，啊，我会做人而已，有很多这样的话，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在祈祷时呢，天主给我启示，为什么我不能听这个启示？我们好多这样的埋怨，对不对？我们知道啊，天主教会呢，在教会的传统中，我们是有特殊的权威的。我们的教会的教导，另外一个我们教会的独特性，我们是有这个教会的权威，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权威啊。而且呢，在权威的宣布时呢，没有说这个有权威的人一定是万人迷，啊，一定是 F4，不是的，啊，他不必是人人都要喜欢他，最好是了，啊，对不对？不必是很英俊，但是呢，必须是大家服从的对象。我们不必啊，你说这个一般的这个讲的肤浅，这个喜欢了啊。但是必须要服从，要服从。天主拣选一个我们的领导者，没有选一个我们心爱的人，大概常常是我们不心爱的人，考验我们怎么样要真正的服从。你看，非常有趣的哈， 米利亚跟亚郎是梅瑟的兄弟姐妹，那我们在教会内，我们都是以兄弟姐妹相称啊。我们反对我们的权威是一样的，反对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历史里面，那是最典型的米利亚跟亚郎对于梅瑟的抱怨，在今天教会内一再的重复。那梅瑟怎么办？有权威的怎么办？我刚才呢已经帮了很多有权威的讲话了啊，现在看他怎么办。有权威者到底该怎么办？当然拿梅瑟当榜样。梅瑟是什么呢？十二章三节说他是十分谦和，为人十分谦和，超过地上所有的人。每一个有权威者必须自我勉励的啊，成为世上最谦和的人。那么他呢怎么办？他哪里表现他谦和？因为他呢让天主处理，他没有自己解决，他让天主处理问题。于是呢十二章第六节，天主把三个人叫来，上主说话了，你们听我说，如果你们中有一位是先知，我要在神事中显示给他，在梦中跟他谈话，但是对我的仆人梅瑟我不这样。那梅瑟在我全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我呢面对面的跟他明明的说话，不是见你语，让他看见上主的形象。这不得了，对，你知道整个的圣经传统，谁看见天主会死，就梅瑟例外了，至少我们读这边是例外。好，那么天主问亚郎跟你一样，为什么你们竟然不怕出言反对我的仆人梅瑟？看见天主没有死亡，那真的是天主代表啊！你看见他，我们用中国的古代的说，是看见尚方宝剑一样啊，看见皇帝一样，真人一样，看见这个天主代表像看见天主一样。好，这边一句话说，梅瑟在我全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啊。那么其实这个最直接的翻译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呢，把我整个家庭都托付给他。天主说，我把我整个家庭都托付给他，这真正的权威嘛？权威的。我们还记得，当这个若瑟给法老王解梦以后呢，法老王怎么说？你要掌管我的朝廷，我的人民都听你的命令。创世纪四十一章啊，四十节。你要掌管我的朝廷，我的人民都听你的命令，什么意思啊？权威的赋予，法老王把权威给了若瑟。新约耶稣告诉伯多禄什么？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马窦福音十六章十九节，那表达相同的内涵啊，说是权威的赋予，权柄的给予，什么都是最高的权威。那么有权威的人应该要跟梅瑟学习一样的做最谦和的人，那没有得到这个托付的人怎么样？应该跟这边的教导好好的聆听，要服从有权威的人，这是我们教会。好，那么结果呢，他们的抱怨得什么结果？米利亚得到赖病，对不对？赖病。然后呢这个梅瑟呢就替他转求啊，那么天主呢就听了他的转求，那没有马上治好。这话非常美的话，你们看这句话对不对？那亚郎求梅瑟，哎呀赶快让他好吧，好吧，让他几天在荧幕外面，他怎么说呢？那你的父亲啊，在你脸上涂了唾沫要干他一阵子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唾面自干，我们都好说中国人都可以忍受这个屈辱，对不对？对，甚至有类似的想法，很有趣的，想不到的文化的这些俗语是常常见到的啊。他说父亲对你儿女不满意，在他脸上涂了唾沫让它干掉还有一段时间嘛，好像是言下之意儿女不能擦掉的意思啊。但是好，今天天主罚他以得赖病在营外几天，隔离几天，让他记得这一个惩罚。好，那么接着第十三章他们开始继续走，他们说他们后来这边有一个讯息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在旷野里面走了那么久。他们开始走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不能走近路，但要走多久并没有说，那这边说了要走四十年。那这边是说明为什么是四十年，在第十三章的内容，他们先说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 帕兰旷野的卡德士、啊、卡德士的那个在希伯来文的 Kadesh 它的字来比较字的 Kadosh、啊、Kadosh 是圣圣圣神圣的意思圣的意思、啊、圣那各位记得在伊莎亚先知是第六章、啊、这个先知在圣殿中被召叫有一个神事对不对看见那个天使在圣殿中呼喊什么圣圣圣对不对 Kad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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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这个是因为这个是神圣的字这母音特别长这是一个好神圣那么什么是神圣呢什么成为神圣呢各位已经听过了就是跟一般的东西分开来分隔为圣就是为什么后来的以色列传统里面一直怕跟这个不洁的人来往好那么在卡德斯这个地方呢以色列子民面临再一次的抉择到底是要跟随天主还是自己走自己的路这个一直是一个选择选择天主还是选择背离天主那么选择背离天主另外一句话就是选择自己那这正好是神圣的概念选择天主呢就取得了神圣如果说我们生命当中常常随着天主而走我们就走在神圣当中如果我们远离天主走自己的路我们就是走入世俗现在子民呢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在卡德士旷野他们面临这个问题那么第十三章什么呢他们这边他们得到一个使命啊，一个使命天主要叫梅瑟派人去探听探看一下他们将要去的地方好说梅瑟你要派遣一些人去窥探我要赐给以色列子民的克拉罕地每一个宗族支派派一个人去各个都应是他们中的领袖啊，十三章一开始、啊、第一节讲这么一个教导天主给梅瑟这么一个指令他要派人去好于是呢每个支派都选了一个领袖、啊、按照梅瑟的派遣去侦查啊，天主要赏给他们的地方梅瑟对这些代表说啊，说第十三章十七节啊，你们由这里上乃德部去然后呢上山上去窥看那地方怎样看看住在那地方的人民是强盛还是软弱是稀少还是众多他们住的地方是好还是坏他们居住的城是不设防的还是设防的有什么土壤是肥沃的还是贫瘠的在那里有没有树木你们应该勇敢、啊、那些地方的果实带一些回来、啊、当时呢是葡萄成熟时很简单、啊、那这边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啊、好他们上到乃德部去乃德部是哪里、啊、其实我们看圣经应该明白、啊、整个的、以色列的版图用圣经的话来说我们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从北到南用新约的福音的话来说最北边是加里勒亚、啊、这边再往南一点是撒玛利亚再往南是犹大旷野、啊、再往南就乃德部乃德部呢今天基本上都是旷野基本都是好这是乃德部好那么你们去探听一下那一带然后呢把东西有的话带一点回来好他们去了派他们去探望一下、啊、天主许诺的地方试探一下当然是看看他们有没有攻打的可能性啊，这是实际的目的不另外也是什么给他们机会表达对于天主的信任他们看了当地的人以后他们回来要做个决定他们是不是在攻打他们相不相信他们现在所看到的地方是天主许诺要给他们的好他们去试探这个当地几天呢四十天整个的试探的时间是四十天然后就回来了十三章二十七节他们回来了向梅瑟报告我们到了你派遣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实在是个牛奶牛蜜的地方这地方的出产只是丰富他带来东西这次他们带了一个葡萄回来有点好这是那地方的出产只是住在那地方的人强盛城镇坚固广大我们在那里也看到了阿纳克的后裔阿纳克的后裔是巨人的意思了巨人的子孙、啊、比他们大很多的这个人意思是强壮的 好，阿玛纳克人住在乃德布地方，赫克人、耶布斯人和阿摩尼人住在山区，克拉罕人住在海滨和约旦河沿岸一地。从这个描写，他们其实远远超过这个乃德布，他们几乎试探整个巴勒省都看完了，好回来，那么40天。好，他们老百姓听见这些领袖们的报告，他们很害怕，因为呢，他们听见了阿拉克的后裔，听见他们的城池防守的很稳固，那么百姓当地居民很强大，他们就害怕紧张，想完了，我没希望了。那么12人当中有一个叫做这个加勒布的，他说话了，他鼓励百姓，13章30节，他说我们尽管上去，必要占领那地方，我们必能战胜，非常有信心。为什么必能呢？为什么必要呢？当然是在信仰的讲话，因为呢，上主与他们同在，他相信天主，他相信打仗不是只靠人力。好，那么加勒布的话就显示他已经学会了，他必须相信天主，他现在表达了他相信天主。另外还有一个人跟他一样是若书勒啊，这12个人有2个人那么相信天主，另外10个人可惜他们都表现出没有信心，那跟百姓们讲话，百姓们跟着一起就害怕起来，他不相信他们可以去占领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情况当然让天主很生气，于是呢14章天主对梅瑟说话了，发怒的说啊，这些人民轻慢我要到几时呢？我虽然在他们中间行那么多的神迹，他们仍然不相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打击他们，铲除他们，使你成为一个比他们更强大更昌盛的民族。第二次了，天主说让我把百姓通通消灭，给你重新产生一个民族好了。那么第二次梅瑟呢还是一样，他是真的牧者，他呢并没有利用这个好处，哎呀这些坏蛋终于可以摆脱了，他没这么想，他说求天主，再一次求天主。对梅瑟而言，梅瑟又通过一次考验，又经过一次非常严酷的训练，他成了真正的百姓的最好的领导者。好，那梅瑟怎么回应？14章28节，他求天主啊，然后呢，这个天主呢就回答了梅瑟的祈求。天主说：“你告诉他们啊，梅瑟，你告诉他们，我以我的生命起誓，上主的断语，我要照你们在我耳中所说的话对待你们。”老百姓的抱怨是在耳中讲的嘛？哈，让天主嗡嗡作响，耳朵很难过啊。你们中凡是20岁以上登记过的，凡是抱怨过的，都要倒闭在这个旷野里。还记得吗？户籍一开始登记百姓啊，20岁以上，那么都要倒闭在这旷野里，绝不得进入我赐许给你们居住的地方。两个例外，谁呢？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和龙的儿子若书勒，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怎么样相信了天主。这边当然很有趣啊，那梅瑟也被包括在内了，好惨，对不对？我们等下要知道梅瑟是另外的故事。不过这边就是你注意到这个整个故事的写法，我们当然不能够不要太苛求，用我们今天的这个逻辑去苛求过去的古代的作者。这边是很清楚的说了，这些人他们不能够进到天主所许的，因为天主真的受够了，他们的下一代才可以进去。好，那么若书勒跟加勒布得到天主的许诺，那么年轻的一代，那么在40年的之后，他们可以进到福地里面。那么他们呢，在旷野里面看见他们的祖先啊，就死在旷野中，他们也要经验到，这是因为他们祖先试探天主，不服从天主，不相信天主，缺乏信心得到的惩罚。好，于是呢，34节宣告了惩罚。你们侦探那地方的日子共计40天，一天算一年，你们应该受40年的罪罚，叫你们知道我放弃你们是怎么一回事。 知道你们尝尝苦头的味道啊。四十天在旷野里面，在以色列境地征探了以后，因为他们不服从，不肯去征服这个地方，先祖把他们在旷野里面要走四十年。好，那么接着呢，就是他们继续的在旷野里面走。那么第十四章四十节开始呢，他们就继续的往前走，也听见啊百姓们当时对于天主的话，他们所做的反应。天主已经下令要惩罚了，百姓们的反应。十四章四十节，第二天清晨，他们起来要上山顶去，说我们犯了罪，现在我们准备好了要往上主所说的地方去。但是梅瑟说，你们为什么要违背上主的命令呢？这个事必定不会成功，不要上去，因为上主不在你们中间，难免不被敌人击败的。因为阿玛勒克人和克拉罕人在那里要抵挡你们，你们必要丧生在刀下。你们既然背离了上主，上主自然不会再与你们同在。这边讲什么东西？因为前面加勒布人加勒布跟他的十二个领袖报告了他们所试探过地方，要他们去说这是好地方，当时只是当地的防守坚固一点，就不用怕，有天主跟同在。他们因为另外十个人抱怨，不行，我们打不赢的，他不敢去。那天主就发脾气，你们要在旷野走四十年。那这个脾气呢，发气同时也是命令嘛，你们在旷野走四十年。现在百姓一听，哎呦，四十年啊，那太久了，不行不行。然后算了，我们投降，我们去好了，我们走进入去好了。他们开始要攻打，要出兵攻打，什么意思呢？他们再一次的违反天主的，错上加错。错上加错，这非常像我们今天的每个人的成长经验。小朋友对不对？就是一样，先耍赖，妈妈一生气啊，马上就改过了。等一下，可是改过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按照妈妈的意思来改过，这是常见的。这是以色列子民，他们因为呢没有听，他们还是在梅瑟这样警告，还是不听，结果呢他们就自尝苦果。四十四节。他们擅自上了山顶，但是呢，上主的约柜和梅瑟没有从云幕中移动，什么意思呢？天主没有同行。然后呢，住在山中的阿玛勒克人和克拉罕人就来了，把他们击杀了，把他们一直追击到了荷尔玛的地方。那么，这个是以色列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服从天主。整个的表现像一个不成熟的小孩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非常频繁的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也常常错过天主给我们的机会啊！当天主召叫我们的时候呢，不论任何职务了，任何使命，没有立刻答复，没有立刻把握，后来才后悔，想要去，但是呢机会不在。机会呢是一次性的，机会就是那个特别的时期才出现的，过了就没有了。我常常听着这些笑话，或者常常在这个跟一般人成长陪伴的经验当中，最常听见的天主给我一个记号，我就去当修女，我去当修士。我说哎呀，你等吧，你等吧，最好你不要来。能够这么想，其实已经是记号，已经是。当然，在他的生命里面开始有不同的记号，怎么样去追寻呢？当然，我不能够这么样的轻率去判断任何人嘛啊。不过，真的，我们在自己面对天主的使命时，我们要注意到，天主给的机会常常是稍纵即逝，要抓住，要抓住。好，那么十四章结束，从十五章到十九章是更多的法律啊，更多的内容。又有更多的法律，有更多的教导呢，是因为老百姓有更多的埋怨，有更多的这个挑战，挑战权威。我们等一下看到一个新的挑战，同样是对于权威的挑战。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吗？好，休息十分钟。